光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7月8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内容：第一个，中国两院大会的风光与习近平的苦涩啊；第二个是川普说美国会留在北约；第三个是中国汽车市场上半年暴跌两成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8号直播二的王健每日新闻。我们今天的头条新闻是，《华尔街日报》报道，美联储7月8号公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6月16号到6月17号这个议息会议纪要。那么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官员普遍认为，如果今年通胀持续高于预期，未来可能要重新加息。如果通胀压力快速的缓解，就继续维持当前的利率不变，降息是可能性就很小的啊。这是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之后的第一次议息会议。那么会议是一致决定把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但整体政策立场明显的向鹰派转向。那最新的利率预测显示，18位这个美联储官员当中，9人预期今年年底之前至少会加息一次。那么预计降息的人数从3月份的12人降到了1人。那么会议纪要还显示，美联储对通胀来源的判断正在发生变化。除了关税和中东局势以外，越来越多的官员把人工智能的投资热潮列为新的通胀风险。美联储官员认为，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建设推动了数据中心、算力设备、电力相关工程投资快速的增长，企业资本开支持续扩张，可能会带来更长期、更广泛的价格上涨，而不仅仅是一次性的成本冲击。美联储官员认为，美国经济目前的同时面临能源价格的不确定性、人工智能建设带来的持续需求扩张，两股力量叠加，可能使得通胀比预期更顽固。所以会议纪要指出，多位官员认为，价格上涨已经扩散到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领域，通胀压力不再局限于个别行业，而是呈现更广泛的蔓延趋势。会议纪要显示，美联储政策重心正在从防止经济放缓逐步的转向控制通胀，市场关注的焦点也转向7月28号到29号举行的下一次议息会议，以及即将公布的6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消费者价格指数。那么这是头条新闻。二条新闻，法广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出席北约峰会的闭门会议时，向北约成员国领导人表示，美国希望继续留在北约。川普在北约峰会上批评欧洲国家不支持美国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并且威胁他考虑退出北约。不过路透社援引一名知情人士的话说，川普在闭门会议上对北约盟国表示，我们希望继续和你们在一起。川普还说，美国将继续向盟国提供武器，不管这些武器会怎么使用。这意味着川普对北约的态度并不单纯是退出，而是他把退出作为谈判的筹码，为美国争取更有利的条件，有利就留下，不利呢，就摆出要离开的姿态，换取更好的条件。那川普的思路正好符合欧洲希望拖住美国维持北约现有框架的想法。那在峰会后的记者会上，川普淡化美伊局势升级的风险。他说，美伊不太可能再次爆发大规模的冲突，局势很快会稳定下来。他说，伊朗袭击了几艘船，所以美国对伊朗发动了更猛烈的打击，但无论接下来发生什么， 都会很快的落幕，局势也会变得更加安全，包括石油运输安全。川普在峰会期间也没有再提到这个格陵兰的问题，也没有再继续公开的批评西班牙。那么另外，川普7月7号坐卡塔尔赠送的波音747专机抵达安卡拉，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去机场迎接，川普随后就说他不会坐这架飞机回华盛顿，他会改成常规的空军一号，他也没解释为啥，他就是不坐。那么这艘卡塔尔赠送的价值几亿美元的飞机一直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包括美国总统接受外国的赠礼是否合法，你的改装费是否过高，那么还有一架原本属于外国政府的飞机是否适合承担美国总统专机这种高度敏感的任务，这是第二条。第三条新闻，华尔街日报报道，纽约曼哈顿原来这个辉瑞原来的总部大楼改建公寓工程发生严重的结构事故，那么目前大楼已经完成了紧急加固，纽约市政府表示建筑暂时稳定，但是周边的疏散令没有取消。那辉瑞原来的总部大楼7月8号凌晨，它38层建筑和21层建筑两层建筑 它的两根沉重的立柱发生弯曲变形，那么还有很多层的楼板出现了下陷，存在局部坍塌风险。纽约消防局把事故定性为非常严重而且危险。纽约市长马姆达尼表示，施工人员已经在18层和23层安装了临时的支撑结构，并且会继续的把加固范围扩大到9层到顶楼。那么目前大楼没有出现新的移位，纽约市建筑局将会在紧急加固结束之后对整栋建筑进行全面的安全评估。那么原来呢，辉瑞总部原来的总部大楼呢，以及周边的五栋建筑仍然保持疏散令。那辉瑞总部大楼原来的总部大楼附近的酒店还有一部分商铺还没有恢复营业。那么辉瑞的原来的总部大楼在正在进行美国规模最大的改建工程，把这座办公楼改建成什么呢？豪华公寓。那新的住宅项目呢，有1600套公寓，并且配套健身中心、顶层的游泳池、商业设施，预计是明年年底完工。那辉瑞原来的总部大楼改建项目的开发商初步评估，说是施工过程中从22层开始的往上的15层扩建结构增加了顶部的重量，超出了原有结构承重能力，那么最终导致这个立柱变形和楼板下陷。纽约市政府说目前整栋大楼没有结构整体倒塌风险，就算发生坍塌有可能是局部结构的失效，而不是整体建筑的倒塌。市长马姆达尼说，纽约市仍然会推动办公楼改建住宅这个项目缓解住房短缺的问题。但这次事故说明，这类的项目必须建立在严格的结构安全基础上，否则后果严重。第四条新闻， CBS 报道，缅因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候选人 Graham 普拉特纳7月8号宣布暂停竞选活动。之前有一名女子指控普拉特纳五年前在一次约会中对她实施了性侵。普拉特纳当天发布了一段11分钟的视频回应这个事件，坚决否认所有性侵的指控，并且表示相关指控完全不属实。不过普拉特纳说，由于这个缅因州民主党和全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持续压力， 他的竞选活动已经没办法持续啊，所以决定暂停参选。那普拉特纳原本是代表民主党参选缅因州联邦参议员的席位，因为发生这个性侵的指控，所以民主党内部迅速的要求他退出竞选，所以这场参议院的选举变得更加受到关注啊。那么另外，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共和党资深参议员米奇克麦康奈尔，他住院已经超过三个星期。肯塔基州，他是来自肯塔基啊，肯塔基州的州长安迪贝希尔7月8号写信给麦康奈尔，要求他向肯塔基民众说明他现在的健康状况，澄清他自己是否仍然有能力履行联邦参议员的职务。贝希尔在公开信中说，过去几个星期，越来越多的肯塔基州居民对麦康奈尔的身体状况和履职的能力表示担忧。作为州长，他要求麦康奈尔向选民充分地公开自己的健康情况。他说，民选官员有责任保持透明，向选民清楚地交代自己是否具备履职的能力。他并祝愿麦康奈尔早日康复。麦康奈尔办公室证实，麦康奈尔6月14号入院治疗，一直就没有出院。那么目前仍然在医院接受治疗，不过他的团队到现在也没有详细的说明麦康奈尔的病情，也没有说明他什么时候能够返回国会。那么共和党参议院的领导层这两天分别都说，他们跟麦康奈尔通了电话。那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说，他跟麦康奈尔讨论了国家安全等多个议题。共和党参议院的党鞭巴拉索也说，麦康奈尔跟他通电话，麦康奈尔思路清晰，积极讨论，并且希望尽快的返回参议院履职。不过外界对麦康奈尔健康状况的质疑并没有消退。根据肯塔基州的法律，如果联邦参议员的议席在8月3号之前出现空缺，那就要举行特别选举。所以有些共和党的人士认为，麦康奈尔团队迟迟不公开健康状况，就是为了避免提前出现席位空缺，引发这个特别选举啊，所以就不公布啊。但是实际上他可能已经根本就没办法履行职务。那么麦康奈尔现年84岁，他长期担任参议院共和党领袖，他是美国政坛最有影响力的共和党人物之一。那随着他住院的时间不断的延长，他的健康状况又没有公开说明，所以围绕着麦康奈尔履职能力和参议院席位的争议持续的在升温啊，因为时间越来越紧迫了啊。第五条，德国商报报道，奔驰汽车今年上半年在中国交付了21万辆汽车，同比暴跌 28%、那么而且是第二季度的跌幅进一步的扩大，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的 燃油车辆市场持续的在萎缩，所以奔驰汽车在欧洲和美洲，在美国的销量持续的在增长，它在欧洲涨了 5%， 在美国涨了 15%， 但是都不能够弥补中国市场的缺口。那面对中国市场持续低迷，奔驰正式启动史上规模最大的产品更新计划，那大部分都是电动车，并且计划推出更多针对中国市场开发的新车型。奔驰说，第二季度全球纯电动车的销量增长 50% 以上，欧洲增长 87%， 就是所以在欧洲增长主要是靠纯电。那么分析认为，中国豪华汽车市场正在发生结构性的改变，一方面中国经济下行削弱了高端消费的能力，另外一方面中国本土电动车的品牌快速崛起，不断的蚕食这些传统豪华品牌的市场份额，奔驰、宝马、奥迪，这个他们的这些豪华品牌都面临 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但事实上中国市场真的很差。财新网报道，中国乘联会7月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轻奢零售870万上半年全上半年870万辆，同比下跌 20.2%， 其中电动车470万，同比下跌 14%， 燃油车399，基本上就400万，燃油车是400万，电动车470万，所以电动车比燃油车多出70万，但是燃油车跌了多少？ 26.4%， 将近 27%， 所以电动车跟燃油车都在跌。那6月份单月数据，汽车零售160万，同比下跌 23%， 所以6月份跌幅更大，跌幅在扩大。那么其中燃油车60万，跌 39%， 将近 40%， 电动车100万，差距越来越大，电动车是100万辆，燃油车是60万辆，燃油车少 40%， 同比下跌 9.4%。 乘联会说，高油价是燃油车销量大幅下跌的原因，但是问题是电动车也在跌呀，电动车直接就把它的这个解释给否定了。那实际上呢，中国消费市场持续的疲软，汽车作为金额最高的耐用消费品，其实中国今年的汽车销量连续五个月下跌，连续六个月下跌，显示什么？显示居民消费的意愿仍然的非常的疲弱，和中国国内市场持续低迷的成为鲜明对比的是出口，中国汽车出口持续增长，六月份出口87万辆，将近88万辆，同比增长 82%， 电动车出口50万，同比增长 152%， 那么上半年电动车上半年汽车累计出口425万辆，同比增长 70%， 那中国的汽车在暴涨，那涨了这么多，我们好像很少看见中国的汽车，但是它数据就不断的在涨。那对于出口汽车出口数据持续大幅的增长，吉利汽车的董事长李书福前阵子在重庆参加一个论坛，他说海外哪有那么多电动车的消费需求，他说中国出口汽车要么就是国内二手车贩子通过海外港口转移过剩的产能，要么呢就是要套 13% 的出口退税，要么就是打着出口汽车的旗号消化汽车电池所以结果李书福一番话戳破了中国汽车出口暴涨的真相。中国汽车有出口有没有涨？有涨，但是是不是这么个涨？我怀疑。这是第六条新闻，路透社报道，刚果金政府7月8号公布最新的疫情数据，本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1759例，累计死亡600例，疫情还在扩散。官方数据显示，截止7月7号，过去24小时新增的确诊病例51例，新增的死亡病例21例。那么目前疫情主要集中在东部的伊图里省。刚果金的卫生部日前宣布，当地的伊波拉治疗中心已经启动了一个临床实验，评估各种潜在的治疗方案。那么世界卫生组织介绍，这项研究把重点测试，主要是重点测试，测试几个特效药组抗病毒药物，主要是瑞德西韦，原来武汉肺炎也用过这个瑞德西韦，它主要是评估这两种药那么这两种药单独使用或者联合使用的治疗效果，那希望能够提高伊波拉患者的生存率就是特效药第六条新闻， 华尔街日报和 NOC 公共事务研究中心进行的联合民调显示，只有 35% 的美国人相信美国能够为普通人提供好的工作并且实现美国梦的机会，只有 35%、那么民众对美国民主制度评价就更悲观，只有 12%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运作良好，56% 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的民主制度运作不好。调查还发现68%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正处在衰落之中，60%的人认为美国最好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超过32%的受访者认为美国社会的政治分裂严重到政府无法解决重大问题，而且未来会进一步的恶化。调查反映这个还反映出这个代际差异，65岁以上的受访者其中56%的人认为资本主义运作良好，就是资本主义运行良好，但是18到34岁的年轻人认为资本主义运作良好的只有42%，那个65岁以上有56%，只有42%。55%的老年人为美国的历史感到自豪，年轻人只有32%。这个认为爱国主义非常重要的老年人有55%，年轻人只有18%。那么政治立场同样影响他们对美国的看法。共和党的选民明显比民主党的选民更相信美国例外论。美国例外论就是我可以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儿。也更为美国历史感到自豪，共和党。32%的共和党人表示非常自豪。所以这个比例是民主党人的3倍。调查显示美国民众越来越担心富豪和权力过度集中。财富和权力过度集中。75%的受访者认为富豪和大企业在华盛顿的影响力过大。52%的受访者认为企业权力损害了工人和消费者的权益，应该限制企业的影响力。不过呢，美国社会对传统原则或者传统价值观仍然保持很高的共识。32%的受访者认为政教分离对美国国家认同非常重要。清楚吧啊。58%的受访者支持出生公民权。60%的受访者认为移民给美国带来的好处大过坏处。这就是美国人的态度。这项调查是6月11号到6月18号进行，总共访问了1862名美国成年人。那么调查显示美国民众对资本主义、对民主制度、对美国梦的信心正在持续的下降，而且美国民众对美国未来的悲观情绪正在进一步的加深。第七条新闻，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美国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7月8号驳回美国总统川普提出的紧急申请，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定，要求把川普的名字从肯尼迪表演中心移除。上诉法院说，川普和肯尼迪中心董事会没有证明如果不暂停执行下级法院的命令，将会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害。法院还指出，川普的名字已经从肯尼迪中心建筑外墙移除，因此没有理由阻止命令继续执行。法院同时驳回董事会有关更名有助于筹款、移除川普名字会影响这个肯尼迪中心财务状况的说法，认为这个主张缺乏具体的事实和证据支持。那这起诉讼源于去年12月川普控制的肯尼迪中心董事会表决通过将约翰肯尼迪中心、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 更名为特朗普川普肯尼迪中心。那今年5月，华盛顿联邦地区法官克里斯托弗库伯裁定更名违法，下令移除川普的名字，并否决董事会关闭肯尼迪中心进行翻修的计划。司法部随后代表川普政府提出上诉，但是这次就被上诉巡回法院驳回。那么另外，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纽约联邦地区法院法官卡普兰却8号下令要求美国总统川普立刻支付给专栏作家简·卡罗尔500万美金的赔偿金，以及8算美元的利息。这笔赔偿源于2023年的一项陪审团的裁决，陪审团认定川普在90年代纽约这个古德曼百货公司的更衣间更衣室里性侵了卡罗尔。那么川普在2022年公开否认这个指控，并对卡罗尔构成了诽谤，所以判川普赔偿500万。美国最高法院今年6月拒绝受理川普的上诉，所以这项裁决就正式生效。所以联邦法官卡普兰下令把川普之前存放在法院监管账户里的赔偿金和利息划到卡罗尔律师管理的账户。这件事情那后面还有一个官司在打，那个就更多，8000多万啊。第八条新闻，财新网报道，超强台风巴威持续逼近台湾和中国的东南沿海。国家海洋预报台7月8号的数据显示，巴威位于台湾基隆东南1370公里的海面，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7级以上，非常大，这个台风非常强大，预计将会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那么7月11号白天登陆或者是擦过台湾北部沿海，它是在往上，那么随后会向福建中部或者是浙江南部这沿海靠近，有可能在7月14号下午到晚上以强台风级或者是台风级在这个浙江福建交界的地方登陆。中央气象台表示，巴威从7月4号加强为超强台风以来，巴威持续的强台风它的强度已经超过了110公里，台风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属于少见的巨型台风所以它登陆时强度仍然非常强，它的风雨影响范围很广。受巴威影响，7月9号开始东南海域和东南沿海会出现大风天气，先出现大风。10号到15号台湾、福建、浙江、上海、江苏这个包括江南、江汉平原、江淮平原、黄淮平原，甚至到了华北、东北地区，将会自南向北陆续出现暴雨、大暴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特大暴雨。所以提醒，巴威登陆之后，它的环流会继续深入中国内地，降雨会进一步的这个北移，从湖南、湖北、河南、河北山东、辽宁、吉林都会受到持续的强降雨的影响。水灾又来了。那由于部分地区前期已经降雨很多，所以重点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城市内涝那么海洋预报部门同时发布海浪预警，随着台风的逼近东海、台湾海峡、台湾以东海域会出现巨浪和狂浪，现在狂浪都有，不知道什么叫狂浪。那么近海有效波高最高可能达到13米，浪高13米真的够浪了。浙江、福建、上海、江苏 沿岸的最高海浪会达到 8.5 米，浙江南部到这个福建北部沿岸可能会出现3米的风暴增水，风暴潮预警最高可能上升到红色，总之有个超级台风正在来临。第九条新闻，日本共同社报道，77岁的日本作家村上春树7月3号推出了一个新的长篇小说叫下凡。村上表示，这部小说没有事先规划故事的框架，它就是写作过程中自然生长出来。他说自己一直就是动笔之前会准备很久，但真正开始写，故事就会自己往前发展。他自己就更像是在跟随故事，而不是控制故事。这个下凡小说下凡出现了什么？出现了食蚁兽、美洲豹、白蚁女王等大量的超现实的角色。村上说他连自己都没有想到食蚁兽会出现。那么但是这些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存在能够推动故事继续发展。现实世界和非现实世界相互交织是他作品长期坚持的创作特色。写这个谈到他的写作风格，村上表示他自己一直在坚持用写现实主义的语言来描写非现实的世界。故事可以充满幻想，但文字必须真实、准确、流畅，否则故事就没办法成立。所以他要用现实的语言来写超现实的世界。他认为故事需要精心的构思，但文字不必刻意的雕琢，过度的修饰反而会失去生命力。对于人工智能创作小说的话题，村上认为 AI 擅长总结和模仿，但是小说家的职责是创造过去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新事物。他说在写作过程中，人物和情节往往会突然出现，就像食蚁兽一样从空中冒出来，不是依靠推理或者计算能够完成。他说人类本身就很难用语言来完整的表达，所以他自己始终都尝试用故事去呈现人类的存在，通过小说接近那些无法直接说明的东西。村上在创作下凡期间曾经住院，那么这是他人生第一次住院，他没住过院，77岁，而且体重降了17公斤，他甚至虚弱到没办法行走。到后来呢，病愈之后，这个村上就开始重新写，重新体验写作的快乐。村上说他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但康复之后写作的冲动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第十条新闻，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全科医生叫麦考密克的一篇科普文章。这篇文章的题目叫你不必非得睡八小时。这篇文章说现代人越来越重视睡眠，很多人在追求每天必须睡饱八小时，甚至因为过度关注睡眠产生焦虑。文章说睡眠对人体至关重要，睡眠期间人体会分泌生长激素修复你的组织，血压下降会让心血管得到休息，大脑还会在睡眠的时候清除你的代谢废物，有助于你的维持神经系统的健康。不过医学上已经出现了一个概念叫正睡眠，讲的就是人们过度关注睡眠的时间，睡眠的评分，反而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说每天晚上睡八小时并没有充分的科学依据。大量的研究发现，成年人健康风险最低的睡眠时间是七小时，也不存在绝对的睡眠时长的标准。反而在统计上，睡眠时间过长和死亡率 有统计学的关联，有高这个比较高的统计学关联。主要是因为呢，慢性病患者或者是抑郁症的患者，他们通常往往睡眠时间会更长，而不是不并不是说睡得越长就越危险，不是这样，它是统计学的关系。同样，睡眠不足也经常和贫困、加班啊、夜间工作、精神疾病、慢性病有关联。所以，相比睡得多，你保持规律、高质面的睡眠更重要啊！你每天固定时间睡觉，就算睡眠时间略短，也可能比睡眠时间比较长，但你作息时间混乱更健康。研究指出，长期睡眠少于六小时和痴呆症风险增加 30% 存在统计学的关联，但是科学界、医学界到现在还无法确定睡眠不足究竟是导致痴呆的原因，还是痴呆症的早期表现。文章建议不必执着于每天睡满八个小时啊，而是应该建立规律的作息时间，提高睡眠的质量，并且根据自己的身体状况找到更适合的睡眠时间。健康不是追求完美的数据，而是找到平衡啊。这是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啊。长了一点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中国两院大会的风光和习近平的苦涩。新华社报道，中科院、工程院两院大会7月8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大会并颁发国家最高科技奖。那么今年国家最高科技奖颁给了两位获得者，一位是中科院物理所的院士陈立权，另外一位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的第14所的院士叫奔德啊。这两个人呢分别代表全体获奖人员发言。那两院大会每年开一次啊，规格都很高，政治局常委全部出席，总理李强主持大会，习近平发表讲话，副总理丁薛祥他分管，所以他宣读奖励的决定。中央部门是中共中央的部门啊，国务院啊，地方政府、两院院士啊，中国科协的代表，还有就是获奖代表，4300人参加大会。那么国家科学技术奖总共评出来了258个项目和11名科学家啊，其中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奖51项，国家科技发明奖58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45项。那么另外还有9名外国专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那么大会开始之前，习近平见了国家科学技术奖、科技奖这个获得代表的合影，跟他们合影留念。那习近平在两院大会上发表讲话，讲话全文2802字，不算长。新华社的通稿里，习近平讲话热情洋溢，高度肯定这个中科院、工程院科学家的努力成果。但是你打开习近平的讲话全文，你会发现，按照中共党八股的行文模式，习近平基本上在这个2800多字的讲话中痛斥中国最高的学府，这些所谓的科学家们啊。我们就讲讲这个事儿啊。那习近平讲话开宗明义就说，形势催人也逼人。你看哈，这个词儿不一样啊，必须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 扎扎实实的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段话反映了什么呢？反映了习近平在科技领域大规模投入的心态，紧迫的心态。接着习近平话锋一转，就继续讲，继续讲呢，就把这些问题穿插在肯定的讲话当中。那我就把这些讲话呢就摘出来。党八股嘛，他不会领导讲话，不会直接讲你有什么什么问题，不会。他就会讲到里面，但是啊，用这种方式，他习近平这么说，他说我国科技发展中还存在着一些领域啊，原始创新能力不足啊，有一些领域创新不足啊，其实全部都是不足啊，人才队伍结构不够合理啊，那么科技投入效果效能不高的问题。说科技工作在思想认识、体制机制等方面还有一些卡点啊，这个卡点、堵点啊，这是一个啊，严重吗？很严重啊，这个问题很严重啊。他讲的是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那你科技就是要创新啊啊，那你原始创新能力不足，队伍结构又不合理。这个资金投入的效能又不高，你这个很失败啊，基本上是很失败，而且它的机制又不灵光，有卡点、堵点，这是一块啊。另外，他说各地区情况不同，要因地制宜探索创新发展的路径，确立比较优势，打造特色创新高地，不能盲目跟风热点、追热点。搞内卷式竞争、同质化发展，这个话习近平讲了几次，就是薪资生产力，各个省都在搞一模一样薪资生产力啊，然后这是一个啊，这大家都在同质化，大家都在内卷式的竞争啊，这个严厉吧，非常严厉啊。他还说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一直是我们面临的一个突出问题。科技成果转换率不高，啥意思？就是钱白花了，没意义。科技就是要拿来应用，你光研究科技，你没有成果转化，不能转化成生产力，你就没有完成这个闭环。你不能完成这个闭环，说明什么？说明你持续的是财政投入，不是自我循环啊，那你这个连这个闭环都建立不起来，你的科技怎么发展？他说在实际工作中，科研经费浪费、科技投入低效、重复等问题不同程度的存在啊。他说要改进科技计划管理，加强科技项目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估，严肃查处经费管理、项目申报、设备采购中搞利益寻租等腐败行为啊，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科研诚信建设，以更严的标准、更实的举措整治作风学风突出的问题，严肃惩处学术不端行为，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生态。说明什么？科研造假啊，科研造假啊，这些话呢听上去都很婉转，但是从习近平嘴里说出来就相当苦涩。为啥？花了那么多的钱，投入了那么多的资源，投入了那么多的精力，但是没有像样的成果啊，这是一。第二，他急着要在科技领域跟美国跟西方干，但是你拿不出成果来，我怎么干？我着急，干着急。习近平从第二个任期开始把科技自立自强作为一个国家战略，展开大规模的投资啊，特别在疫情之后，习近平从科技领域和美国西方竞争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到了一个偏执的地步。所以从芯片到人工智能，从航空航天到武器装备，中国政府投入的资金越来越多。那中共是想通过举国体制来实现这个科技赶超，科技赶超就自立自强。但是你把过去十几二十年中国科技领域的发展粗线条的你梳理一下，你就会发现中国科技界八个字，第一八个字前面四个字叫一事无成，后面四个字叫毫无建树。中共知道吗？当然知道。习近平知道吗？当然知道。但是呢，中共也好，习近平也好，中共的媒体也好，不能说破。说破等于什么？自己打自己脸。所以习近平的讲话很苦涩啊。你可以最近发生了一系列的事件，都在撕开中国所谓的科技创新的外衣啊。第一条线来自军工系统啊。那么最近几年，火箭军装备发展部从航空、航天、电子、核工业这些军工集团，大批的高级将领、高级将领、军工企业的负责人、军工企业的科技领头人相继落马。特别是今年中科院、工程院这个官网先后撤下了大部分，基本上军工领域的院士基本上全撤了。歼20的总设计师啊，杨伟同学站起来啊，空警500预警机雷达负责人叫吴曼清啊，导弹控制专家魏义莹啊，核武专家赵宪庚。那另外国产第一艘航母的总指挥胡文明受贿滥用职权被判刑啊，他们都不是普通的科研人员，他们都是叫军工的科技领头人啊。这些人大规模的落幕，我只是随便选了几个，还有非常的多，都是院士级别啊，院士级别啊，这是一条线。这条线的导火索就两个，一个是火箭军那头，就从部队那边烧过来，另外一头是啥？另外一头就是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被美军直接抓走，中国给他配的这些雷达防空导弹全部都是一堆废铁，穿帮。这两条线下来，军工的科技领头人就噼里啪啦就全掉下来了。这是一条线，另外一条线来自高校科研。那么科技博主耿同学今年就连续举报那些发表在自然啊这些科学杂志上的论文造假，图片造假，数据造假，那一堆我就不念了，大家都知道五六个七八个啊，最近还在不断的在发生。那军工系统反腐败，高校论文造假，这两个看上去其实关联不大，但他们揭示的是同一个事实，就是中国所谓的科技创新，它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体系，它其实是一套政治体系。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费曼74年提过一个非常有名的概念，叫 Cargo Cult Science， 中文翻译成叫货物崇拜科学。他说的是二战前，这个故事我之前讲过，我们今天再讲一遍啊。那么南太平洋一些岛屿上的居民看到美军飞机，二战的时候啊，飞机不断的送来物资，战争结束之后美军就撤了，看这个东西没有了，东西没有了怎么办？当地居民模仿机场，把机场建起来，恢复了跑道， 甚至把塔台都建好，甚至把这个那个美军指挥的那个耳机和仪式都弄好啊，就开始就希望把这个弄好之后呢，飞机会再次降临。结果飞机降临没有？当然没有。这些居民复制了现代文明的外表，但是他们不知道真正让飞机飞过来的是整个的现代工业体系，整个的现代科学体系和制度体系。所以费曼说，他说有些科研跟这个很像，有实验，有论文，有统计，甚至有同行评价，还有重点实验室，甚至有重大的科研项目，看起来啥都有，就是唯一一样科学最核心的东西没有。啥东西？追求真相没有。所以呢，真正的科学不是先有结论再去找证据，而是让证据决定结论。真正的科学允许失败，允许推翻自己的假设。所以他说的是什么？他说的就是货物崇拜科学讲的是什么？讲的是像科学的那些东西啊，像啊，那就是长得像科学的那些东西，但其实并不是科学。中国也是一样，中国不断的增加科研投入，去年中国的研发经费已经接近4万亿啊 ，GDP 占到2.8%，超过 OECD 国家平均水平。所以从投入的规模来看，中国已经是绝对的世界第一梯队。但是科研经费可以买来实验室，可以建设科研中心，可以培养博士，可以发表论文，但是买不来真正的科学研究。因为科学第一，首先是一套制度，它不是一笔预算啊。所以习近平今年在两院大会上的讲话，其实从另外一个层面讲得很清楚啊。从原始创新不足到成果转化率低，科研投入效率不高，科研的诚信缺失，学术不端啊，利欲寻租，科研腐败，这不是几个具体的问题，它其实讲的是整个的科技体系全链条的无效状态。就是中国的科技体系它是全链条的无效。那为什么军工会造假？那些指标全是造假。为什么雷达看不见？因为指标都是假的。为什么论文会造假？为什么科研经费会浪费？为什么科研项目会被寻租？原因不复杂。因为中国的科研是服从于权力的。在这套体系里面，整个的体系运行的目的不是探索未知，是要证明政治既定的目标已经实现了，你就证明这个。所以中国现在真正的问题不是科技有没有突破，也不是科研投入够不够，而是整个所谓的科技创新从一开始就不是围绕着科学研究科技发展建立起来，它围绕的是权力啊，而不是事实，它围绕的是政治任务而不是科学规律，它围绕的是领导的意志而不是实验数据。所以在这个制度里面，论文可以造假，数据可以修改，项目可以包装啊，武器装备可以编数据，院士可以买卖啊，成果可以虚构，唯独真正的科学不能够被生产出来。所以费曼所说的货物崇拜科学，它就是模仿了科学的外表，这就是中国现在的科技体系，它把科学变成了一项政治工程。中国真正缺少的从来不是科研经费，也不是科研人员，而是能够让科学存在的制度。所以中国今天最大的科技骗局，不是某一篇论文，也不是某一项装备，也不是某一个院士，而是整个的所谓的科技创新体系。本质上讲，中国没有形成现代意义上的科技体系，只有中共的政治动员体系。科研不是为了发现真相，而是为了完成政治任务。 科研不是为了推动创新，是为了证明制度的优越，这才是中国科技长期陷入造假、腐败、低效循环的根源。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就讲那么多，我就不展开了，再展开就太长了，讲到55分钟了。好，那我们现在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明谢 super cute cat and dog OK。提问王老师你好，请问招惹上伊朗这样的流氓邪恶政权，只能把他打服吗？你的问题是啥？啥意思？我没看懂你的问题是啥？招惹是啥意思？招惹是啥意思？理解，你讲清楚一点好不好？啊，请问习近平是否知道那些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信息？啥意思？请问习近平是知道了哪些？哦，是知道了哪些我们普通人不知道的信息？你都说我们不知道了，你怎么会知道他知道了哪些信息呢？每次谈话听起来是苦大仇深，或者是怒气不争的感觉。对呀，他是领导呀。他讲话是带着领导的身份讲的呀，都是你们的问题，我没问题，理解吗？他是领导，你们没干好，这个事儿都没办好。其实他才是责任人，他是一切责任的最终负责任的人。为啥？因为他有着全中国最大的权力，所有的权力都在他手上，他不负责谁负责？不见鬼了吗？理解吗？所以习近平是中国官场、中共官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就是推卸责任，把所有责任全推出去。你说这事儿能好得了吗？你说中国的事儿能办得好吗？办不好呀。他不承担责任，你觉得底下人会承担责任吗？如果整个的系统都不承担责任，那中国的事情就肯定全掉地上呀。提问，请问王老师，中国科技几十年、二十年都发展不如预期，是不是国内存在强烈的反西方文化暗流？没有暗流啊，是明流。共产党毫不掩饰他反西方的这种立场和导向，没有暗流，全是打开口牌，全是明着讲，理解吗？全是明着讲，你看看人民日报，你知道啊。反西方是中共的政治基因，从他出生的那一秒钟一直到现在他就没改过，改不掉。为啥？那是他的基因来着，反西方。反西方是两个身份的基因，一个是义和团的基因，一个是谁的基因？共产党的基因。观点，中国科技的问题其实是中国社会无处不在的体制问题，不从体制上解决的话，所有所谓的领导重视都是缘木求鱼。OK， 观点：中国的科技强国梦没有科学基础和环境，科技人才严重缺乏，基础研究薄弱，导致原创力不足，产业发展应用轻底层，科技体制受官僚化制约，以及缺乏孕育从零到一突破的开放试错环境，但是领导的要求从不考虑这些外在的因素，只会要求个人努力啊。观点，没错，专制体制下的科研都是先定好目标再去做所谓的研究，在劳动密集型的应用方面有可能做出一些成绩，但实现从零到一的科技创新是不可能的。所以共产党治下的中国永远不能成为真正的科技强国。情绪，中国科学家都在偷，对外偷技术，对内偷补助。中国科学为何只剩偷？是因为党国要求有创新的 KPI， 科学家只能去偷。 观点，中国有没有促进新的优良组织架构，鼓励自由追求各类想法，这些都是激励创新精神的先决条件。然而中国没有鼓励自由创新，而是继续打压。 OK， 观点我觉得问题不在中国人民的创新能力或者智慧，他们本身拥有无穷的潜力，问题在于他们的学校、大学和企业所处的政治环境对一切造成很大的束缚。 OK， 王老师你好，我打算在家摇号去买车，坐网约车，可是一直摇不上。既然汽车销售这么不景气，请问为什么北京不开放汽车摇号？不知道，他控制汽车呗。习近平觉得北京是他的皇城，不想要那么多人，也不想要那么多车，理解吗？啊，就这意思啊。打卡墙内没办法，免费的梯子看不了，直播进来点个赞，再回来看录播，算是对王先生的支持，谢谢。新闻我只看王先生的，客观真实，我的精神食粮，谢谢。情绪科学的精神是存疑，新闻的精神是中立，新闻的精神是客观啊，中立不一定做到，但是一定要客观啊。王老师作为全球主流民间新闻工作者，始终站在客观真实的立场，这就对了。值得关注，祝频道越办越好，谢谢。情绪，王老师的新闻报道和个人观点阐述都非常客观，显示了一个职业媒体人的优秀品质，谢谢，谢谢你的肯定。反观某些简中网主播，直播时明显带着个人偏好和偏激情绪，不免使自己的表达变得不讲逻辑或者是尴尬。 OK，明谢黄增培，谢谢。好吗 ?OK, 没了哈。OK,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